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来到大家当中来分享神的话语啊。首先要谢谢杨牧师跟贵教会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到你们当中来一同学习神的话语，一同来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今天选读了约翰福音第九章的一段来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呢，约翰福音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了啊，特别是在我们当中就是一些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姐妹们，更加对这一本书不愧是陌生。其实整本的约翰福音都是在讲一件的事，这一件的事情呢，那个使徒约翰就在约翰福音的20章当中已经说了出来了。他说什么？他说淡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就是整本约翰福音的一个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让读的人来认识耶稣就是主基督，让人读了以后相信耶稣基督，然后就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得着生命。好，我们回来今天看那个的第九章。第九章呢，就是讲到一个的生来瞎眼的人。圣经第九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耶稣从圣殿出来，跟门徒一起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那我们去想想啊，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是怎么样呢？圣经说他是从来没有看见过蓝天白云，像我们今天这样好的天气啊，他从来没有看见过，因为他生来就瞎眼，他也没看到过。现在我们是已经是春天末夏天初的那个的时段，是这个时段是一整年当中就是那些花盛开，然后草又绿的一个的时间，就是很美丽的一个的世界。但是然而，这一个生来瞎眼的人，他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从来不知道就是夏天是怎么样的一种的颜色，他也没有看见过。男人跟女人的区别，相貌有什么区别？他也可能是没有看见过老少青壮他们的行为的那种的差异，他也从来没有见到看见过就是晚上的星星、月亮、白天的太阳，这一些他都没有见过。可能不是可能，他应该生来瞎眼，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父母第九章后面提到他的父母有父母，他可能尝过母亲、父亲为他所做的饭，然而他从来没有看见过他的父母，没有知道他的那个的样貌是怎么样。在这一个瞎眼的人的眼中，只有一片的漆黑，没有光明。他不知道光明是什么样的一样的东西，因此他不能够投入到这一个的社群的当中，与这个社会完全的脱节。对于这一切，他只能是无奈的接受，甚至他的生活是无奈的活着。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活。其实我们想回来，世界上，那一些活在罪恶当中的那些的人，他们的人生也是像这一个的瞎子一样，他们都活在黑暗里，不知道光明为何物。特别有一些没有认识神的，他们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他们同样是生活在这种的黑暗的当中。我们回来看这个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人生很苦，但是我们看上去他的遭遇更加的苦。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就在圣殿的门外， 就是做一个讨饭的，那没有人帮忙他，甚至说他也没有社会的一些的援助，没有像我们今天的有一些的机构可以给他职业培训。反倒这一个人在当时因着他这样的一个一种的病，引致于他是反倒受到别人的批评。或者是说，有的人会说啊，这个人为什么是一个生来就是瞎子呢？是遗传呢，还是他犯了罪自作自受呢？那我们没想到，这样对他的歧视跟批评，却是来自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而且呢，这一些的门徒呢，他们还先下了一个的结论。他们说是，是不是因为他的罪的缘故？那只不过他们就好像用一个的问题来问耶稣，问主耶稣，这个人的结果是不是是谁犯的罪以至于他瞎了？或者是说这些的门徒在心里边所想的，就是因为他们认同，自从始祖犯罪以后呢。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那就罪就进入到这个的世界，那以至于这一个的瞎眼的人是因为犯罪像祖宗们一样犯罪，所以遭致到神的惩罚。那我们知道，其实呢，人呢很喜欢就是把人生的患难跟罪就是说到一起。就是特别是把这个患难跟罪就是挂钩吧，我们可以从圣经里边也看到不少的例子，特别我们如果看旧约约伯书里边，我们就看见了，对不对？约伯的三个朋友，他本来应该是来安慰约伯的，约伯都已经很苦恼了，他本来是当时的一个富户，他也是一个圣经里边所说的一个的完全人。他是一个敬畏神而且是就是远离罪的一个的人。他本来生活得很好，他家里边也是很富足，而且呢有7个儿子，3个女儿，家里边还有其他很多的牛羊啊，各方面的那些的富足。但是后来就是因着那一个的，突然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他儿女都死了，牛羊被抢了，然后甚至于所有他的家业都通通的给烧掉了。这还不算是最差的时候，后来他连自己都出现了问题，身体出现了问题，他全身长满了疮。甚至于他需要用那个的瓦片来刮那些的疮的那些的脓，更差的、更苦的，就是连他的妻子都跟他说：“哎呀，你不要再相信神了，神让你这样受苦，那你离开神算了吧。”就是说，人生去到这样的一种光景，一种这样的患难，一种这样的痛苦的情形，本来很需要别人来安慰，但是。竟然约伯有三个朋友来到他的面前，就说肯定是你约伯犯了罪，以至于受到神的惩罚，不然的话，神不会无缘无故的来惩罚人。本来你是好好的一个人，家庭富裕，家里边也是很幸福的，有10个的儿女，家财满贯，本来是很好的一个的家庭。就是因为你犯罪，所以神才惩罚你，把你所有的一切拿开。我们看到人常常都是这样想，很容易把我们的遇到困难、遇到患难、遇到今天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丢了工作，全部这些都把我们就是这些的一些不幸的事情跟罪来挂钩。没错，人这样想也有他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圣经在出埃及记34章第7节，神也曾经说过：“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直负自己，直到三四代。我们很容易就说，你看圣经就是这样啊，神说过了，就是神必然追讨人的罪，自父及子，就是从父到儿子啊，直到三四代都要追讨这个罪啊，所以我们就很容易下了定论说，神就是就是要惩罚罪，所以让人就是吃这些的苦头。但是当我们在抠这一句的圣经出埃及记34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不要漏了眼，我们在网上看一下，就是34章的第六节，神怎么样说啊？神对摩西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然后才说第七节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自己，直到三四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看错了不要看错了罪跟我们的患难可能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回到这一段的圣经，很可惜的，这一些的跟随主耶稣的门徒，他们只是从这个瞎子不好的一面来想事情，一想就想到这个瞎子可能是犯了罪，又或许是他的父母犯了罪，他就承受这一个生来就瞎眼这一个的现实。但是主耶稣却是从好的方面去思想。如果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主耶稣怎么样说？他说是要在这个瞎子的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门徒从瞎子身上看到的都是一片的黑暗，然而主耶稣从这个瞎子的身上看见的却是光明，并且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他怎么样宣告啊？主耶稣说。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没错。如果我们再翻前一点《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九节已经说了，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真的是巴不得，我们所有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真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凡事。来体贴神的心意，来与主同工。好，我们再往下去看第二段的圣经，就是这一段的第六跟第七节，这里讲到耶稣怎么样来医治这一个的瞎子。好，我们先来看第六节，第六节怎么样说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好，我们先停在这里这里讲到了主耶稣用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的医治的方法，从来没有见过任何的那些的医生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医治人的眼睛，或是使一个瞎子得看见。对不对啊？这一个的医治方法，真的是，如果我们看上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你不是医生，你不要乱来，对不对？你没有医治好这个的瞎子的眼睛，反倒弄砸了事情。为什么这样呢？我们把这一个的医治的方法分为两部分来看啊。第一部分呢，第一个步骤，主耶稣怎么样做？主耶稣是。吐唾沫在地上，和泥抹在这一个的瞎子的眼睛上面。首先，我们看第一样的材料是什么？唾沫，唾沫，都是脏东西啦，对不对？然后还在地上和泥，和泥就是地上的泥土是什么？太脏了，对不对？怎么可能这两样东西加起来？竟然可以没在那个眼睛上，你这样没在眼睛上面的时候，你反不能够医治它，反倒是 弄到他的眼睛更加的糟糕，对不对？如果我是在耶稣身旁的那些的门徒，我想我会立马的跟耶稣说一下，哎，耶稣，你有没有学过医啊？你没学过医，不要用这样的方法，你医不好他，没有可能的，对不对？我们看上去是没有可能，但是感谢神了，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在主耶稣旁边的那些的门徒都不像我。他们都没有吭声，也没有阻挠主耶稣这样去做，他们都是在站在那边顺服的来看着主耶稣怎么样来医治这一个瞎眼的人。好，第二步呢，更加的对我们来说就是更加的不可思议。怎么不可思议呢？主耶稣将那个这么脏的那个唾沫和泥抹在这个的瞎眼的人的眼睛上，已经够脏的了。然后第二步更加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是什么？耶稣第七节耶稣就对他说，就是对这个瞎眼的人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我们如果就是我们看圣经，现在看这一句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希罗亚池子就是可能是不会很远吧，就是让这个瞎子跑过去洗一下。耶稣说你去洗一下就好了。那但是呢，如果我们翻查一下当时的那个的地理，或是你看一些的诗经书，也有讲到。这个希罗亚池子呢，其实是位于那个耶路撒冷城的，就是南端的地方，就是从那个的圣殿走去那个城南的地方呢，是有一定的距离。你想一下，一个瞎子怎么可以摸去这么远的一个的地方？第一，第二，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有主耶稣派了那些门徒陪伴着这一个瞎子过去。没有啊，圣经没有这样说啊，都是说他一去，对不对？他去一洗就是第七节最后那一句，他去一洗就是告诉我们他只有自己一个人去。那我在想，这一个的瞎子，他需要有多大的信心，才可以摸去那一个的希罗亚池子那边去啊？对不对？不要忘记哦。他是瞎子哦，对不对？那你知道，在中东地带那些的地，不是像我们现在都是柏油路，他们那些都是沙土的路，有时候有坑坑洼洼的，高高低低的那些的路面。那一个瞎子就是一碰一跌的才可以去到那一个的希罗亚池子，但是我们就看到这一个的瞎子，他就是凭着信心。顺服的踏出这一步，圣经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让我们看到这一个的医治的过程，或是加上这些医治的材料当中，需要认识主跟随主的人要做什么，就是要完全的。凭着信心顺服主耶稣基督的每一句话，然后怎么样，事就成了。所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凡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我们就照样去行，那这事情就会成功。好，接下来我们去看这一段圣经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这一个的瞎子得到主耶稣基督的医治，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就是他的邻舍，还有那些素常见他是讨饭的，就在那边疑惑的说什么？哎，这不是那从前坐着讨饭的人吗？有的人说是他。又有人说不是，却是像他。我们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记载很奇怪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觉得啊，明明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人很面熟啊，很面熟啊。他应该是好像就是以前跟我们一起坐在那个圣殿门口来讨饭的。哎，但是他有一点不同哦。坐在圣殿门口跟我们坐在一起的那个讨饭的，他是瞎眼的，我看不见了。但是这一个人为什么可以看得见？他本来是瞎眼的，为什么现在是看得见呢？哦，所以他们就那些人就是在那边议论，但是看上去这一个的人，这个瞎本来瞎眼的人，好像模样跟那个以前跟我们坐在一起的人又是一模一样的，那所以就是让人家很困乱。那其实这也是不奇怪啊，圣经在那个哥林多后书也是这样说嘛，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就是说这一个的本来瞎眼的，他现在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医治，他眼睛开了，所以他过去的已经成为过去，他现在是一个新人，所以别人看见他的时候呢，有的说是像他，有的人说疑惑说啊，好像不是不是，对不对？那但是直到这一个的瞎子他自己说什么，他自己说是我，那他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让大家知道哦，这个就是原来眼瞎的坐在圣殿门口的那个讨饭的那一个的人啊，这些人现在知道哦，这个就是老朋友了，大家都认识的，然后就问他，哎，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那然后在第十节这一个人就回答说了，他说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和你抹在我的眼睛上，对我说：“你往西罗亚棋子去洗。”我一去洗，就看见了。本来圣经记载这一个耶稣医治好这一个的生来瞎眼的人的这一个的神迹，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对不对？或者是说读者也预期到接下来的记载会描写这一个人就是不再瞎眼了，他能够看见了，看见了以后呢，他又可以重新的投入到社会，开展新的生活，他跟他的父母相应，就是相认了，然后也看到父母那种的样子了，然后就又孝顺父母，然后就建立家室，娶妻生儿，丰衣足食，就不需要在圣殿门口再讨吃的讨饭的。那从此这个人就生活无忧一帆风顺，然后就也有时间就跟他的朋友、跟其他的人讲讲哦，他的眼睛是怎么样开的，来为这一个的神迹做做见证。然而，我们看下去，刚才这位弟兄为我们读出的后边的那一段的圣经，却不是这样的记载。故事的发展却是出乎意外的。12节告诉我们，当那些的邻舍和那素常见他是讨饭的，问他，那个人在哪里？就是医好你的那个人在哪里？我们如何可以找到你所说这一个医好你、使你能够看见的耶稣呢？他的回答说：“我不知道，因为他所知道的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他把他和你抹在我的眼睛上，我去一洗。”就看见他的答案就是只有这一个。当其他的犹太人宗教的领袖问他耶稣是什么人，他说他猜耶稣可能是一个先知吧，并且也表明自己要做这一个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纵然如此，其实他还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直到他因这被拒绝， 就是他因着他拒绝否定耶稣是从神而来，以至于他就被赶出会堂，被犹太公会的人弃绝。在这个时候，35节告诉我们，耶稣就来找他，开启他属灵的眼睛，让他真正的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人，这个生来瞎眼的这一个人，被主耶稣医治了，得见光明。他不但是他的肉身的眼睛看得见，现在连他的那个的心里边的眼睛都被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所医治，以至于他相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同时，圣经哥林多后书第4章也告诉我们，不信的那些的人。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就是那些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那些的人，他心里边的眼睛是瞎的，因为他们不认那个的主耶稣为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没有认识主。没有相信主以前，我们都是一个属灵的瞎子。或许就像18节所提到的那些的犹太人一样，不信耶稣为罪人所做的这些的事情，或是又像22节提到的瞎子的父母，就是碍于自己的利益，或是怕被犹太人。就是排挤，所以就不愿意认耶稣基督，以至于表达了不愿意跟耶稣有任何的关系，或是更加严重的，就像圣经里边所记载的那些的法利赛人一样，他们全然的。否定耶稣，就是在16节跟24节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他们也禁止别人来相信耶稣。但是如今，我们就是包括你和包括我，都蒙主耶稣基督的拯救，相信了主，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已经被主耶稣所打开，我们可以看见。主的光，因为主要在我们个人身上要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就应当像那一个的瞎子一样，将我们的眼睛是怎么样打开的，来与别人分享，与家人分享，与我们的亲戚朋友来分享，与那些我们能够接触的人来分享。你会说，牧师啊。现在是 pandemic 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跟别人有接触呢？对不对？大家都关在家里边，大家都不愿意出去。哎，我们现在不是互联网是很那个的，很发达嘛。我们今天现在在北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跟世界各地任何的地方都可以联系，对不对？我们可以趁着这一个的疫情的期间，我们可以跟他们联系啊，跟他们通电话也好，跟他们 Zoom 也好，就是告诉他们关心他们，也同时把我们的属灵眼睛是怎么样被主耶稣基督所打开的，来与他们分享，让他们可以都认识这位主耶稣，认识神的儿子。让他们有机会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来选择是否相信主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救赎主。弟兄姐妹，我鼓励你，这是我们可以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边所说的，就是要趁着白日。 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这里，耶稣所说的不是差不是我必须做那差我来的工。大家留意第四节，说是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我们是谁啊？就是指着当时主耶稣跟他的一起同行的那些的门徒。但是今天我们读了这一段圣经，这一个我们就把我们包括在里边了。我们也是在那个的耶稣跟那个还有那个耶稣的跟随者的行列的当中。所以这一句话第四节也是对我们说的。主耶稣对我们说，说什么？就是要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耶稣来的那个的工。弟兄姐妹，你看见那些瞎子了吗？你看见那些他们的属灵眼睛瞎的那些人吗？耶稣说，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再做工了。就是说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那个的时间已经很近了，就是差不多到了，那个时限要到了。那些人在黑暗中生活的人，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他们就没有机会了。现在我们还趁着黑夜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就赶快的与主同工，有机会的把这一些属灵的瞎子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可以看见神的光，看见神所差遣来的真光，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那我们一起来与主同工吧。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们，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不但是接受神你的爱，不但是得到那个的福音的好处，不但是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神你也把那个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你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去领人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神啊，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与主同工，让我们每一天所过的生活都是按着主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来过，来活出我们作为神儿女的那个的生活，让人看见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把荣耀归给神。神啊，也赐给我们能够有时间，有那个的力量来当我们遇上其他人的时候，无论是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给我们力量来把主耶稣基督介绍给他们，把他们引荐给主耶稣，让他们都可以有机会的来认识主耶稣，得蒙拯救。神啊，帮助我们，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为主而活，不是白占地图，让我们的生活是充满着丰盛，充满着主耶稣基督的爱，充满着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的使命，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的生命真实的活出我们那个的属灵的瞎眼被主所打开的那一个的生命，来荣耀主的名。主啊，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立志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